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青，欢迎您收听收看3月2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是海外民运为什么问题重重，前途何在？首先请杨晨来介绍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杨晨。
好的，在吉尔吉斯斯坦抗议者把总统阿卡耶夫赶下台的第二天，反对派领导人巴基耶夫说，议会任命他为这个国家的代理领导人。巴基耶夫对一些支持者说，议会在星期五早晨任命他担任代理总统和代总理，并且授权他组织临时政府。在吉尔吉斯斯坦抗议者围攻政府大楼，反对派控制政府之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星期四躲藏了起来，目前下落不明。这场混乱在首都引起大肆的抢掠活动，一名议员说，至少有3个人在混乱中被打死，数十人受伤。由于反对派所称的议会选举舞弊活动，吉尔吉斯斯坦连日来不断发生抗议活动。一个联合国派遣的调查小组认为，黎巴嫩对前总理哈里里谋杀事件的调查有问题，并且呼吁对这个事件重新进行国际调查。这个联合国小组在星期四公布的一份报告中说，黎巴嫩当局在调查过程中粗枝大叶。报告详细指出了一系列漏洞，其中包括关键的证据遗失和犯罪现场遭到破坏等等。报告没有直接指责叙利亚是谋杀哈里里的凶手，但是说叙利亚在幕后制造了导致他死亡的政治紧张局势和保卫工作不严密的局面。报告引用哈里里助手的话说，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曾经威胁过哈里里要伤害他。叙利亚否认参与了2月19号的爆炸行动，那次爆炸还导致另外17个人死亡。叙利亚驻联合国大使否认报告的内容，说他是一面之词。美国军方说，一枚自杀式汽车炸弹在伊拉克动乱的拉马迪市爆炸，炸死11名伊拉克警察突击队员。军方官员说，星期四晚间发生在拉马迪市东部一个检查站附近的这次爆炸，还炸死了9名伊拉克警察、2名美国军人和3名平民。为了打击在当地势力强大的反叛分子的活动，有关方面在巴格达以西的拉马迪入口处设立了检查站。与此同时，伊拉克政府说，在巴格达东南部的美军基地工作过的5名妇女，星期四在枪手向他们乘坐的汽车开枪时死亡。合同工、翻译和其他被怀疑为美军工作过的人，经常成为反叛分子袭击的目标。对于大脑严重受损的佛罗里达女子特利夏沃的父母来说，在力争给他们的女儿重新插进食管的官司中，美国联邦法官惠特莫尔可能是仅存的法律希望。星期四夜间，惠特莫尔法官在另一个听证会上听取了辩论。惠特莫尔早些时候驳回了类似的请求，预计法院会随时做出裁决。星期四早些时候，美国最高法院拒绝干预夏沃的案件，同时另外一名法官拒绝了佛罗里达州长杰布·布什提出的对夏沃女士进行保护性监护的要求。夏沃的进食管上星期五被拔除。在夏沃的父母和丈夫之间进行的法律争执的同时，她的健康状况持续下降。特利夏沃的丈夫迈克尔·夏沃说，他的妻子曾经告诉他，他不希望通过人工方式维持生命。台湾陆委会主委吴钊燮抨击中国通过反分裂法，说这部法律严重伤害了双边关系。就在台北按计划举行大游行的前夕，吴钊燮对记者说，反分裂法无疑是想限制台湾的民主。上个星期，中国全国人大通过了有争议的反分裂法，这部法律授权在台湾正式宣布独立的情况下对台动武。支持台湾独立的执政党民进党计划在星期六举行大型集会抗议这部法律，台湾总统陈水扁也将参加集会。集会组织者表示，希望有100多万人参加这次示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我是杨晨，谢谢您收听收看，再见。
欢迎收听收看3月25号的焦点对话。今年2月，著名人权机构中国人权发生大批理事辞职事件，原因是内部围绕权力分配和财务问题出现争论。这是继民政、民联等著名组织之后，又一个人权民运组织出现内斗和分裂。 这个事件使人们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很多海外民运人权组织难以维持公正透明的形象，海外民运内斗不断，财务纠纷频繁等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海外民运的前途何在。今天我们就请两位客人来进行辩论，他们一位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基金会主席魏京生先生，另一位是美国劳改基金会主席吴宏达先生。欢迎你们两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谢谢。
好，我想先请魏京生先生来讲一下，你认为中国人权出现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我想真正的根源呢，还是在于他们内部的关系协调不好，就大家并不完全志同道合。
嗯，
然后才会在其他问题上闹出问题来。
就是你认为还是一个理念的，
还是理念，
还是理念的问题。那么吴先生您怎么看呢？
我认为这种事情是很正常的，因为异议分子当中，所谓叫异议分子就是大家有异议，那么今天可以在一个问题上有共同的想法，那个可能在另外一个问题不同想法，当然这里边涉及到你所提到的有权利问题，有资金分配问题。嗯，我想这种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
对，我想就是你们刚才都是讲到就是理念的问题，还有就是内部运作大家这个意见的分歧。不过从我们看到的就是报道，还有就是这些理事辞职的时候写的公开信来看呢，他们对人权中国人权的运作有两个批评。第一就是这个权力接班问题，就是刘清担任中国人权的主席13年一直没有换人，这是一个批评。另外一个就是财务不明，就是比如说刘清他给一些组织私下的资助，那么这个是违反像他们这种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的这个
违反制度，
对违反的制度。嗯，所以我想问一下魏京生先生，您怎么看这两个问题？
我想当然表面上的理由都是这样的，比如说13年，那你们这是里边的理事啊，这13年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嗯，
你们没有提出来吗？当然，实际上一个小组织内部往往也是这样，理事们不提出来，大家就认为是约定俗成就通过了。
嗯，
所以那个问题我觉得当然值得批评，你一个人当了13年主席，这里头会产生很多问题，腐败等等等等。另外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像财务问题啊，经常会产生纠纷。至于说不透明，你比如说刘清有些问题确实是很大，你比如钱转移出去没经过大家同意，完全不透明。但是实际上往国内转钱的话是不能透明的，那个不能够透明，这个是我93年的时候对他提出来的建议。
嗯，
实际上应该说刘清是根据国内的很多朋友的建议，最后中国人权不是刘清个人通过这个决定，就是往国内转钱一定是一个人负责，而且不能让人家写那个什么写那个收据，你写收据等于给人家加一个罪名，人家不敢了就。所以这个里头挺复杂的，有的是对的，有的是不对的。
嗯，吴先生，
我首先觉得，像中国人权发生这种事情的话，我几年以前就预计到一定会发生。它是一个比较混杂的一个团体，而且这里边有涉及到一个，你到底是要做搞政治问题呢，你还是要搞人权问题？
嗯，
世界上很多人权组织，那就是说你这个公司是一个理事会呢，还是一个小公司，你一个人负责，这是个架构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话，这些事情的操作确实有它一定的规律，有很多人在外边是兴风作浪、推波助澜那样做法，因为本身有些问题是不能说的一些问题，对，因为你要想到你对面是一个什么，对面是一个共产党的一个这么一个专制政权，一切都是受到镇压、受到压制的情况下面，这是很可以理解的一个事情。还有一条要清楚，就是今天如果有10个团体都是很好在那做他自己的工作，我支持当中的3个或者2个，我没有支持另外的6个或者7个，你不能说我就不支持民主运动，对不对？今天你说你要提出来帮助这个人，我说我不愿意帮助那个人，你由此而说你就是不对，这也不对的。有些事情啊，还是要从一个整体大局来看问题，如果缺乏这个种基本常识的话，那我不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事情。
对，那你如果说到就是说中国人权，刚才你们都提到，那么魏京生先生您提到，那对于中国的国内的现状，有时候必须采取就比如说比较不透明的方式来，
不能完全按美国规矩的。
对，但是就是说，那么是不是还是应该有一定的制度呢？比如说在中国人权，他这个给谁资金，那么以什么方式给，都是比如说，如果是像理事那些辞职理事说的，由刘清一个人说了算的话，
那就不行。
那你觉得是不是还是应该有一个制度约束？因为就是说我们可以相信一个人的良知，但是。 但是还是应该有一个制度来保证这个良知。
其实所有的流亡者组织啊，都很容易为了财务问题纠纷，因为什么？所有的流亡组织他的钱都不多，那么用途很多。哈伯就跟我说过，说老魏啊，咱们这些人都是满肚子主意的人，但是你得考虑你有多大能力，能做多少事儿。我们的能力往往是很小的，所以容易产生纠纷，所以就得有制度，而且要有透明化。你腐败问题，说实话，不光是政府官员会腐败，你只要手里拿着钱或者有了权的，都容易腐败，所以必须有一个严格的制度，而这个制度一定要在一定的范围内公开。有些事情你比如给国内是什么人钱，这个不能公开。但是呢，
但是
其他的部分
你组织内部还是似乎应该有其他人对你这个
有制约才行。
对，有制约或者有监督，至少是
必须有的。对，必须有。
好，吴先生，您刚才说到就是您认为这个民运组织应该有一个专业化，或者就是说有一个主题，就是你这个组织到底要做什么。您认为这个是现在很多人权组织或者海外民运组织面临的问题吗？
我觉得中国人权里面有个大问题，就是刘青自己有一个看法，我也跟他讨论过很多年以前，他就说我们是在搞一个政治性的活动。我说那你就不对了，因为中国人权是搞人权问题，这个取向是不对的。另外一个的话，这个组织里边本身就组成成分非常复杂，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想法，那么早晚也会有这些问题爆发出来。但是我想应该看到，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观点，就是海外现在这些人基本上是在做一些事情，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做一些事情，应该有一个很全面的一个谅解和一个基本的态度对待。
对，我想那么很多中国国内的听众还有海外的华人对这一点我想一般都是很了解的，而且中国人权呢也是享有比较崇高的声誉在人权组织里面，所以正是因为如此呢，这件事所以在海外华人中间还是引起很大的震动。那么我想再问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啊，就是这个资金的运作问题，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民运组织呢很多是以支持国内的民运或者是人权受害者为理由来得到他们的资助，比如说得到美国政府的资助或者得到其他非政府组织的资助。但是现在对于人权组织有一个比较普遍的批评，那么包括中国人权在内呢，就是这些资金呢大部分是用于这些组织的行政运作，而不是用来帮助比如说中国的人权受害者。
这我插一句，我回答你这个问题。
嗯，
这我觉得他们对一些问题不太了解。
嗯，
这个比如说他们提出来这个中国人权有400多万，怎么拿10万块钱的资源，这个拿中国人说叫专款专用，他有些钱不能用就是不能用，没有这个项目需要就给某一个家属的孩子上学，某一个家属的太太生病给他安置费，没有这个项目就没有这个项目。
那你认为就是说比如说中国人权，假如说我当然不知道具体的数字，我不记得，就是说比如说他有300万的运作资金，那么只用10万来作为人权的资助，你觉得这个也是合理的吗？如果是用
他可能300万完全不能作为人权资助，就是这样规定。你比如说国际大社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国际大社里面就没有任何钱给受难者的家属或者受难者本人的任何人道补助的，就是没有，它就是一个行政费，一个出版物或者等等这一些费用，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没有
直接帮
助受害者。
据我知道，这个中国人权的400多万块钱里边，大概就是最近几年收到一个10万块钱，是这个款，就是用来帮助国内的一些异议人士家属或者怕的人道援助的。那他只能用这个10万。
就是400万里面只有10万，那另外的390万是用来做什么呢？
那就是开会啊，旅行啊，这个支持这个各种的活动啊，行政费用啊，这是你得到的款项，人家都会有指定。比如说得到中国民主基金会 NED 的支持，那非常详细，你这个钱干什么？没对，有收据。对，你不能说我想帮他，
这个我倒不同意，因为什么？ NED 的钱只有20多万， NED 钱是规定做这个人权政治这方面的活动，人权运作吧，也算一种政治。但是他的大部分捐款好像是私人捐款，而这些私人捐款呢，其实他的捐款活动我从一开始就参加了，这些人捐款呢并没有明确的指定他是做什么的，就是说我们只是支持中国捐款人宣布的时候，
理解的时候就是说
你是帮助国内的这些受难的人，因为中国人权作为一个纯的人权组织和我们这种非政府组织不太一样。你比如说吴先生劳改基金会，他主要是关注劳改方面的问题。除了 他实际上就没有什么救助劳改犯的问题，他只是就是关注劳改犯的就有关的这运作呀、研究啊、讨论这方面的问题。你看我们卫星生基金会的就比较宽泛一点，也有关注国内的这个困难的问题，但是那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为了中国的人权民主进行运作，所以它本身就带有政治性质的。而中国人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它对人家宣布的就是一个人权组织，而这个人权组织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是救助那些受难者和他们的亲属。那么你在这方面只拿出这么一点点钱做的话，确实我听到的消息我都大吃一惊，我都不敢相信。因为很多人虽然没有指明捐款是做什么，
对，
是给你一个自由，但是实际上他心里头说你会帮助国内的人的，而你并没有怎么帮助，帮助的很少。所以这个国内的人反应很强烈。我想这不是经济，
这是关于中国人权的报道里面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就是它的运作资金比如说是几百万，可是最后用到受难者身上呢，大概也就是大概十来万。
这是他们自己问题。而我据我所知，可能不光是刘青个人，这跟理事会的决定有关。
对，就是李青一个人，刘青不是
刘青一个人
决定说我四百万当只用十万，我想刘青没那么大权。
对，我们这个节目并不是说要对刘青个人进行评价，但是就是说
对
我并不是说对刘青个人进行评价，而是说对这个民运组织，就是比如说以人权中国人权为代表的这个组织，它的运作方式，比如说那么大的资金用来作为行政运作的这个开销开支，而不是用来作为比如说很多捐款，就像魏金生先生说的，是人家捐款的初衷就是帮助中国国内为争取人权或者人权的受害者。
他们刚刚搬到那个就准备搬到帝国大厦的时候，我那时候我就批评过刘青，我说你们这钱国内的人那么困难，你们怎么搬到那么高级的大楼里去干什么？什么样的房子不能运作吗？大市国际住的那个各个分部的房子我都看到过，没有什么高楼大厦之类的，都是捡最便宜的房子嘛。你人权组织，你首先你住到那么贵的地方去，你就已经是个大错误了，你给人印象就很不好了，就容易引起人家的反感。而实际上它的运作真的是很少钱给国内，这点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对，吴先生。
这我想这是他们理事会自己决定的事情。如果说他们决定会说我四百万四千万我就是这样运作，不愿意给资助国内，这也没什么不可以，那是他们决定。
那您的意思就是只要是理事会做的决定，那么即使他这个理事会做出的决定违背了这个组织的初衷，那也是可以接受的吗？那您的观点？
那是他们的事情。我觉得如果说这个全部用来资助人家，或者全部不资助人家，我这是理事会的，不是刘青一个人的问题。如果他们
我们刚才讲这个节目并不是说对刘青个人进行评价，但是我就是想就这个人权组织你本身你面临的挑战是什么，然后呢就是说如果你面临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应该对这个人权组织本身的运作做出一定的反省。是这样的，我们从是这样来看这个问题。那好，我想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人权中国人权的这个情况跳出来，我们知道呢，就是刚才我们在引言里面也谈到，就是人权组织呢曾经出现过就是不少人权组织都出现过这个分裂，还有就是内斗，还有人权组织之间呢也有一些不和谐的这个因素。那么我想问一下魏先生，您认为中国就是这个海外民运呢现在有一点这个一盘散沙的这种感觉，给人一种，您认为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什么？
很多年来大家都这么议论，但是有一次呢，我在肯尼迪家里参加一个 party 的时候，一个老人权工作者，他干了三四十年了，一个老太太，他跟我说，他老魏啊，你不要那个太担心，他说所有的流亡者组织我都熟悉，你们中国人算最好的，团结也算最好的，内斗呢也是最少的，因为所有的组织都可能有内斗，而你比如说作为一个政府，你不管怎么样总受到一定的制约，那么你的内斗，你说共产党内斗也很厉害，对不对？美国政府内斗，民主就是一个合理合法内斗的机构，就把这种内斗呢规范起来。海外民运真正给人印象不好的原因呢，是这种内斗呢往往是没规矩的内斗，就没有一个规范，这个又很难了，因为大家没有坐在一起，没有真正的合在一起，所以规矩也不是大家通过的规矩，你觉得是这规矩，别人还觉得是别的规矩，就是关键是没有形成一套规则，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好，
其实无法形成一个规则。
对，
那个异议分子就是各种看法嘛，从来是这样，苏俄的、犹太的、波兰的、 古巴的，今天就最大的异议团体古巴的在这儿，我知道你也三头林里，搞政治从来不是很干净的事情。民进党里面干净吗？国民党里面干净吗？共和党里面干净吗？
用这干净这个词好像意思就是说现在的民进里面也不干净，
本来就是
这个词
本来就是，而且很复杂，
可能的。
我可以举个例子跟你讲，我曾经有一次跟碰到前东德的安全部部长警察首脑 Mr. Wolf， 他拉到我一边说，他说武元你现在怎么样，我说没怎么样，他说我就跟你说一句话，东德当年在冷战时期在海外的所谓这些异议分子三分之二是在我的工资名单上，这是他跟我讲的。这个复杂性总然是这样，没什么奇怪的。我不必把这个中国人权问题看得新陈代谢，一浪一浪往前推，总是这个样子的。
好，我想再问一下，刚才你们也都承认，就是说这个人权或者民运组织有一些，比如说大家有差异或者是斗争哈。那么我想问一下魏宁先生，您认为这些差异主要是理念上，大家对于中国发展未来发展的政治理念上有很大的差异呢，还是因为利益的竞争而出现，还是因为大家就是这些个人之间的个性的差异？你觉得什么是最主要的因素呢？
首先讲利益的差异其实很少，你像中国人权可能有，因为他有钱。对其他的民运组织本来就没有钱，是大家自己掏钱自己花时间来搞活动的，所以不存在利益上的差异。
我想对于外界也许可能有一种误解，就是比如说像美国民主基金会，它给人权组织拨一定的专款，那么比如说会不会有不同的人权组织有不同的项目，他们要去争取这些捐款，所以大家因为理念的不同或者是这个利益的竞争而出现矛盾呢？
这是人们想象中的一种矛盾，其实不是那么严重，因为首先来讲，民主基金会给的钱就没多少，而那个钱呢，说实话有一部分给到了这些比较著名的，你像我这儿有一点点，老吴那儿有一些，中国人权有一些，再往上你看哪有什么人民运组织得了过钱，没有了。剩下给的都是一些什么学者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个所以实际上对民运组织来说不存在这方面严重的争执。
你认为最大的原因，
真正的最大的原因我想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当然理念方面，因为实际上海外民运的本身的成分就非常杂。你比如西藏人嘛，出来他基本上大家观念差不多的。而海外民运呢，基本上是两大部分人出来的，一部分呢就是这种大家有一种理念，就是在国内时候发展不了，然后出来发展了，或者从政治犯从国内踢出来的，这是一种。还有就是一大部分就是前政府的官员，或者是本来是支持政府中一派的人，然后呢六四以后就是比如咱说明了吧，就支持到赵紫阳这一派的。
对，
他们也有一定的民主理念，但是他们和这个一开始就是深思熟虑搞民主的这些人呢又有很大的差别。那么这些人对共产党呢还是有一定感情的。
好，我想请吴先生来说一下，您赞成他这个分类吗？
理念上的问题，本来就是不要把就是我要搞民主你要搞民主咱们就都一样，本来就是不一样的。对吧，你在方励之嘴里边，或者严家琪嘴里边，或者王军涛嘴里边，或者是劳卫嘴里边，或者其他人嘴里边，民主的观念想法不一样，本来就是不一样。另外就是说个人的素质也确实起作用，经济问题财务问题也是起作用，中国民主基金会也不是那么突出，你就拿中国人捐400多万的，这个民主基金会就几十万，很少嘛，就是来源很多嘛，不是这样。主要问题还是理念上。这个刚才老魏提到就是说赵紫阳这问题，对不对？那就是你看得出来所谓体制内这一派很大，另外什么宪政改革又是一派，那么天安门学生这派已经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常说那句话，一个舞台上唱戏的时候生旦净末丑都得要，
是
跑龙套少了也不能唱戏的，所以说各种人都有他的自己的角色自己的做法。这个时候互相之间会有矛盾冲突也不奇怪。
对，
应该很宽容地看这些问题。
我想问一下吴先生您哈，就是刚才你们说到，就是比如说中国出来因为背景的不同，比如说政治犯或者是前政府官员的这种背景不同，那么政治理念可能会有一些差异。那么我想从刚才您是从横的角度，从纵的角度来说，比如说年轻的一代，比如像王丹他们那一代和你们那一代，或者甚至更年轻的，现在从中国出来留学的那一代，
我觉得你提了很重要的问题，我正想谈这个问题。
对，
所以不要就光眼光看着了我们这些人呐、什么中国人权这些人，现在看国内整个普遍出来一代人，跟天安门没关系，不要说什么以前反右了，更没有关系。
他们跟你们的理念有很大的差异，你觉得？
我不觉得这样，我觉得他们对现在政府 这个体制跟共产党这些运作看得深度相当好，相当深。
嗯，
这一批人这是新的一代正在出来，我们应该更注意的所谓有没有希望就在这些上头。我们这些人入土的时间很快。
那比如说像现在的人权组织或者民运组织里面有没有这些人，就是这种新生的补充的力量呢？这个
我想很多
、
很多。我们组织里头其实老的人呢，长江后浪推前浪，也正淘汰掉的很多。嗯，但是呢年轻人补充进来很多，包括你刚才提到天安门一代，其实天安门一代呢这批人他们的思想也很不一致。
对对对，
你像王丹属于那种体制内的那个温和派的那个，他跟他们天安门一代其他很多不出名的这个年轻学生，他们实际上观点非常对立的。
嗯，
很多的年轻人都参加到比较激进的，就是比较要求那个彻底结束共产党一党专政的这一个派别里头。
嗯，
所以这些人就不断有年轻人补充进来，当然像温和派也不断有年轻人补充进来，所以其实每一代人大家都有各种不同观点，成分差不多。
嗯，
我不觉得现在年轻人更没有希望，我觉得挺有希望的。
嗯，
而且现在出来的很多人，他不要说是跟天安门事件有关系，就30来岁，你可以在网上看到这些人，他们的观点非常深刻。因为开放了一点时间以后，他有更多的渠道获得信息，
嗯，
他就做比较，
对，
他就在得到自己的结论。而这些的话，你是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名声。但是这是一个阻力，这是一个希望。
好，我想再讲一下这个海外人权民运组织的这个面临的国际大环境哈。我们知道在89年民运之后，天安门镇压之后呢，那么民运组织面临就是当时是经历了一个高潮。那么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政府对于这个中国的人权问题非常非常的关注。可是现在最近几年来呢，随着这个比如说中国中美经贸关系的这个进一步密切，然后再加上反恐等等国际大环境，那么似乎就是从外界看来，当然你们也许更知道更了解内部的情况，就是说从外界看来呢，美国对于中国人权的关注或者说是发出的声音呢要小一些。比如说今年的这个联合国人权大会，日内瓦人权大会，美国就准备不提出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这个议案。那么我想问一下，这样的国际大环境对于你们这样的民运组织或者人权组织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魏先生请您先讲一下。
嗯，我昨天我还跟那个现在那个助理国务卿，人权的助理国务卿在一起谈这个问题。
嗯，
他当然他一再的保证说我们跟过去一样的关注中国人权问题，这次不提呢，他我们讨论的一个详细问题就是说，这次不提这个谴责案，并不是说我们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好了，
嗯，
而是中国政府做出了很大的让步，我们不得不给人家一个面子，给他一个机会，
嗯，
等待他有所改进。嗯，这个我倒是同意这种看法。这个，因为有的时候，可以变换一下手法，也许取得更好的效果，至少可以试一试，我并不反对。但是从整个大气候来讲呢，确实反恐以后呢，美国政府在人权外交方面放得很松了。那么，特别是对共产党，他觉得共产党是反恐可以争取的一个盟友。那么这个情况下对共产党的压力呢必然是比较减轻。
还有一分钟，我想请吴先生发表一下看法。
我想人权问题在美国对华政策当中从来不是一个主题，它主题的是美国的利益跟国际环境安全问题。
嗯，
那么有时候拿这个人权这个牌做一个东西去做一些推动工作，这是它历来一个清楚的事情。那么当中国成为这么大巨大的一个市场，劳动市场、商品市场的情况下面，那人权就在很低的位置下面去，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些事情。
嗯，
我常常说美国总统是，他是美国的总统，不是中国的总统，他干嘛要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
嗯，
但是现在面临的新的问题上来了，就是一个国内，就是说整个的社会趋势是朝民主自由资本化的一个角度，个政权还要维持在原来那种统治，这个基本矛盾是非常紧张的存在的，要解决的。
好，
第二个问题
一定要出来。
第二个问题就很重要，就是中国政府现在取得了大量的经济实力以后，在加速它的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的情况下，美国就对这问题就非常严重看待。
好，
我们都作为一个中国人，希望看到中国富强，但是我更希望看到自由跟民主。
嗯，好。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接下来请您收听收看美国万花筒节目，我是宁青，我们下星期五再会。